库里布雷克《神子显现》系列第六期《基督徒活现神的话》第二部分。好了，欢迎回到《神子显现》系列，手册上是第六课《基督徒活现神的话》，这是第二部分，我们已经讲了一期了，这是第六课的第二部分。我们已经讲了大概11点，接下来我们要讲第12点。再看彼得前书一章23节，我们刚刚提到了其中一些。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出于能朽坏的种子，乃是出于不能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请注意，要记住，这是关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，以及我们如何能活现神的话。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是从不朽坏的种子而生。我一直在默想这个，我想做的是给你们一些东西，一些要点、经文和应许。像彼得说的，这些宝贵的应许使我们得与神的神性有份，这意味着他的本性、品格，所有这些，我们将开始看起来像他，像他一样行事，像他一样说话。你说你的意思是像神？对，就像我们说的，像耶稣一样。因为耶稣是神的完美代表，我们要做耶稣的完美代表，因此我们也要做神的完美代表，那就是神的儿子们的不同之处，就是我们开始像耶稣一样行事、说话和生活。这并不意味着一些怪异的事，不要想偏了，这是我们活出神赐予我们的生命，就像儿子们一样做他爱子耶稣曾在这儿所做的事。但这里最主要的是要记住，我们生于不能朽坏的种子，耶稣是那种子，神的话是那种子，是活泼的，并且在我们里面运行。我们需要的就是吸收，并将它融入我们的生活。所以我们是从神圣言的不能朽坏的种子而生，那是第12点。现在看到第13点，你有基督的灵。如果你没有，经上说你不是他的，你不属于他，所以你要么有，要么没有。如果你没有，你能够有。神使接受耶稣做你的主变得简单，使他做你生命的主，并接受他代替你为你所做的。这些事情你不必去做，他给你带来了永生，他带来了新生活，他让你从那不朽坏的种子重生。当你重生，你是作为神的儿子、神的孩子出生。作为孩子，你是后嗣，因为你是继承人。我们知道我们是儿子，作为儿子，我们乃是服侍人的儿子，但我们不再是奴仆，而是服侍人的儿子。我们现在把所有这些快速讲完了，你们要来温习领会它。罗马书八章九节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，假如有人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他的。如果你们没有基督的灵，你们就不属他。所以这是关键。再说一次，这向你们展示了联合，要看到有消极的一面。你没有基督的灵，那你就不是属他的。但是积极的一面呢？如果你有他的灵，你就是他的。我是那么多次在教会听到讲道说，没有耶稣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。没有耶稣，你什么也做不了。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到这些，我坐在那儿想，这绝对是正确的，这话是真的，没错，没有耶稣，你什么也做不了。但我并非没有耶稣，这是关键。当他们不断那样说，就一直在强调你做不了。然而这甚至都不适用于基督徒，因为作为基督徒，作为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有他在你里面，那么你和他能做什么？圣经说，与神在一起，你凡事都能做。那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没有耶稣，你什么也做不了呢？在我听来，这根本没有任何意义。你为什么要对一群自称拥有基督的人说，如果没有耶稣，他们将无法做什么，而不是告诉他们，他们和耶稣一起可以做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说没有耶稣，你们什么也做不了，然而房间里所有人都有耶稣，你就不是在讲给他们任何人听。让我们讲给房间里的人听，或者是正在看视频的人，让我们说给他们听。与其说没有耶稣你什么也做不了，还不如让我们说，和耶稣在一起凡事都能做。和耶稣在一起你凡事都能做，坚固你的是基督，在基督里我们凡事可以做。借着基督我们凡事都可以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坚固我们的是基督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。你想知道 为什么教会没有进一步发展吗？这是因为，一般来说，许多传道人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讲，没有耶稣的话怎么办？没有神会怎么样？而不是让人明白经上说，你和神在一起，凡事都能做。因为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与神在一起，神和我们在一起，他内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行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里面说话，他永远不会离开你，他不会撇弃你，这是个好消息。如果神一直和我们在一起，那意味着我们凡事都能做。当然，我是在说基督徒，神的儿子们，信徒，不论你用哪个词，但我是在说，如果你和神在一起，你凡事都能做。你必须破除那种思维，那种宗教在你里面建的坚固营垒，使你以为你必须等待恩膏、感觉或其他什么。不，你有了基督，你不必等什么。然后当耶稣搬进到你里面，正如我们之前说的，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来了。要知道，如果神赐给了我们基督耶稣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圣经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已经被恩赐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人会说，那不会是恩膏吗？那不会是恩赐吗？他已经赐给了我们所有这些祝福。经上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已经关乎生命和敬虔一切赐给我们。我们现在拥有这些东西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因此喜乐，你们应当欢喜，因为与神同在，与他在一起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让我们看到下一个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，保罗说，我们有圣灵的恩赐，说得很清楚，但圣灵的显现已经赐给了个人，是叫人得益处，圣灵的彰显赐给了每个人。这是在哥林多前书，严格来说，保罗是在说教会，基督身体的事是关于信徒的，但他说，圣灵的显现是赐给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必须要明白这个。所以你有圣灵的彰显，彰显有不同的方式，其中经常的一种方式就是方言祷告，在我自己身上也是这样，当我方言祷告也翻方言，很多时候我大部分讲到信息来源于此，就是这样出来的。我开车的时候或在办公室时，大多数是我在开车时就开始敬拜方言祷告，当我一停下来就开始翻出来，就像一些珍宝，我会写下来，当我开车时，神也许跳过方言这一步，直接给我那些珍宝。如果他这样做，如果我在开车不能迅速记下来，我会说方言，把这些内容存到一起。请仔细听，我要做的就是，我开车时得到这些珍宝，这些属天想法启示，我不想忘记了，而我可能还要开六、八或十个小时的车，我不想到酒店就忘了。所以在我不能写下来时，我就用方言祷告，以使我到了目的地还有这些珍宝。我就在那时马上方言祷告，并且有意识地将神所赐的珍宝念头连在一起。当我连接这些，然后那天晚上我到酒店后就拿出笔记本坐下，开始方言祷告，然后说方言，立即带我回到那些珍宝，立刻引出连于方言的珍宝。哪怕我不能记住那些珍宝，如果我开始说方言，会带出来神的旨意，通过这样做使我想起了那些珍宝，然后我再写下来。这只是一种灵的运作，你可以加以利用，操练到运用自如，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，但这很容易做到。这就是神的灵，因为如果神给你一个想法，他会想要你记住它，而且你要记住，神的灵的任务之一是要叫你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。接下来第十五点，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九节，现在是第十五点，也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节。这就是在说，我们有他的爱，这是我们的联合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听到吗？耶稣的喜乐可以存在你里面，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就是我的诫命，你们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 人为朋友舍命，神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仔细听，第十五节接下来这部分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，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你说，为什么称他们为朋友而不是儿子呢？因为他们那时还不是儿子，他们只能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后才能是儿子。所以注意到，耶稣把他们从仆人转到了朋友，比仆人更亲近了，但算不上一家人，不是儿子，明白吗？因此耶稣还不能称他们为儿子，要不然他就会是在撒谎，但他称他们为朋友，也就是说，你不是仆人，而是朋友。就在那节经文，我们在解决转换的问题。一旦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一旦我死而复活，那么你将和我一同复活。从这个意义上，你将与我同复活，但那时我将差我的灵回去，你将重生，那时就是儿子。耶稣是在展示区别，注意他说的话。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就说，对，我是神的仆人，让我们欢迎神的仆人。今天早上他要来服侍我们，让我们鼓掌欢迎神的仆人。请注意，耶稣就在这儿说，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称某人为仆人，即便是神的仆人，不是一件好事，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明白吗？我听人这样介绍过，人们会在会众面前就这样介绍过我，但事实上，我是一个服侍人的儿子，是来服侍的，但我不是仆人。我是一个儿子，儿子知道父家的事，知道父的旨意是什么。你说你怎么知道？我将在另外时间分享这个。就像我说的，实际上会有关于神的旨意及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的深入教导。但他在这儿说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看到下一个，第十六点，马太福音28章18节，你有耶稣的权柄。你有他的权柄，是他的权柄，不是你的权柄。18节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听到吗？他说，因为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阿们。照此成就，意思就是这个。请注意，他说他被赐一切权柄，因为这个，所以你们去，所以你们要奉他的名，他的权柄去行。然后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，你们必得着能力，你们必领受到能力。此处能力，希腊原文字义是指超自然奇迹的能力，之后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。所以现在你们知道马太福音28章耶稣拥有一切权柄，他已经赐给你们他的名字去行使他的权柄。当你带着他的权柄去教导，那么也有神的能力在你里面支持你教导时所带的权柄。盼望大家过后会仔细读这些经文，而不是看到就说，哦，我已经听过这些经文了。不在于你听到了没有，重要的是行道，是你明白了，并且成为你 DNA 的一部分，要成为真实的你的一部分。第十七点，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节，那就是你有耶稣的名字，你现在拥有的名字是万名之上的名字。因此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奉耶稣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。神赐给耶稣的名字是因为他被高举，神赐给他的名字是高于所有的名字，这个名字就是绝对的权柄。马太福音28章我们刚读了，让我在这儿做下区分，请仔细听。许多基督徒认为耶稣拥有一切权柄， 他们相信耶稣的名超乎万名，他们甚至相信他告诉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奉他的名使完病人医治，叫死人复活，做所有这些事，他们全都相信。区别是，基督徒作为一个儿子，尤其是神显现的儿子，不仅像其他基督徒一样知道这些事情，而且活出来，开始付诸实践。请明白，我这区分不是在说等级之分，我说的是成熟度。我说的是依据以弗所书4章15节，你在凡事上都成长为他，连于元首基督。我建议你们过后从以弗所书4章11节到16节读下整段，但我们要意识到，长成他的样式是我们的责任。如果我们长成他的样式，这意味着我们处于不同的属灵成熟水平。一个神显现的儿子是仍然在成长，但已经足够成长，长大到现在开始显现出来了。这是我常用的词，我们会长大并显现出来。盼望大家认识到，神显现的儿子并不是与基督徒不同的阶层，并不是基督徒的不同层次，好过其他任何人之类的，仅仅意味着他们在属灵上已经成熟，开始承担起儿子的责任，这是真正的含义。让我们来看一下，实际上以弗所书3章依然在讲我们有耶稣的名字。以弗所书3章15节，你们回头要读下这整段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，他是指耶稣。亲爱的弟兄啊，就在那儿，你必须好好研究一下，因为那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他身体的一部分。由于是他的家人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儿子，作为他家人的一部分，我们拥有的不仅是使用他名字的权利，这名字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名字，是因为我们属于耶稣家里的一部分。我们能用耶稣的名字，你不需要得到许可就可以使用，因为这是你的名字。我儿子不必打电话问我，爸，我正在签合同，我刚写了我的名字约翰，我写上布雷克这个名字用来签下合同可以吗？我说那是你的名字，你已经继承了那名字，当然可以用。他不会打电话问我这样的问题，因为他知道他拥有那名字，因此只要他看来合适就能用他的名字。我会希望他会继续树立好名声，耶稣一样，那也是我们正在做的。耶稣建立并树立了好名声，我们有责任继续建立维护良好的声誉，因为圣经说美名胜过大财，因此我们需要保持耶稣的好名声。不是谈论他可能会如何让你生病，或是他喜悦让你生病好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不，这不是在为耶稣树立好名声。耶稣建立了一个美名，我们将继续保持这个好名声。接下来第18点，你有耶稣的权柄的委托书。我们在马太福音28章讲过这一点，现在看一下马可福音16章。第17节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。听到吗？奉我的名，奉耶稣的名。耶稣已给你他的权柄的授权书，耶稣说，用我的名去做这个，用我的名字，这就是他权柄的授权书。我刚刚告诉大家，我们在家里拥有他的名字，所以现在也是我们的名字。但是当你使用耶稣的名字，当你说这名字，说的是这名字所代表的所有权柄，你继承了那名字，所以你也已经继承了那权柄。但这仍然是因为他的名字和他的所作所为，你才有了那权柄，明白吗？那权柄不是你的权柄，而是来自于他。但在你里面活着的不再是你，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。所以现在你借着那名行使那权柄，明白吗？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仍然是将奉他的名字去做这些。奉他的名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所有这些都是奉他的名字，在他授权的权柄下完成。你有授权书，可以随时使用耶稣的名。让我说清楚，用耶稣的名字并不意味着总是说奉耶稣的名。我们应该这样说，特别当我们在公共场合做一些事来荣耀耶稣，手按病人，让人得自由， 因为你希望人们知道你是以谁的名义做的。那让人们得自由的力量源自谁？所以你应该说奉耶稣的名。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做什么都说奉耶稣的名，但我们凡事是奉耶稣的名去做的。请看到下一个第十九点，腓立比书三章九节。你必须明白你有他的公义，不是你自己的，所以你不能靠自己的势力，不管你做了什么，不管你有多好，如果你依靠的是自己的势力，那么你就搞砸了。你依靠的是基督的势力，那并不是说你不做善功或不做好事了，你应该做善功，这意味着你不要靠那些善功获得或守住恩宠，九节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表示你遵守所有内容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而来的神的义。现在注意，你的公义是借着对基督耶稣的信，来自神，你所拥有的是他的义，不是你自己的义。第十节，使我可以认识基督。请注意，公义与认识基督是连在一起的。认识基督，认识这个词是亲密关系，使我可以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他复活时发生了什么？他的复活涉及了多少大能？这是宇宙历史上最强的大能展示，是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的大能。保罗说，我想认识他和他复活的大能，我想看到他大能的展示，看到他的荣耀，这就是他在这儿表达的意思。请注意这个，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。这部分大多数人不会把他包括在内。我们知道耶稣经历了什么，并且一同承受了这些苦难，这是好的。当说到苦难，了解我的意思，显然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，或者我应该说从受鞭打开始，你无法真正进入同受苦，因为是他担当了世界的罪，而不是你。你可以同受的苦难，就是他为把福音传给我们所经历的艰难困苦，他所过的生活，苦难、痛苦，圣经说的罪人的顶撞，或者是人们编造有关他的谎言等等这些。是，你将遭受所有这些，必要如此。如果你在基督里敬虔生活，你应该会受圣经所说的逼迫，但这就是你要受的苦，不是疾病和疼痛，而是逼迫。然后说要效法他的死，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他经历了什么，以便我们能够效法他的死，因为我们要看自己已经死了，尤其是向世界是死的，但向神是活的。因此要效法他的死，意思是你认识到你与他一同死了，当你与他同死，敌人在你身上的辖制也同时消失了，敌人无权以任何方式进入你的生活，给你带来伤害。我是说，他没有任何权利。他是否有能力试图制造麻烦？他绝对有。但是当你越坚定地意识到他无权在那儿，你会越少看到他能够在你的生活中运作。我希望这给你带来一些思考，期待下次再见，跟大家继续分享神子显现系列。神祝福大家。